各位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现在你锁定的节目是新义广播中心为您提供的心灵小点心，我是阿布叔叔。最近美国有一位医学博士发表了一篇报告，他说一个人如果在一天之内睡超过了14到16小时的话，不但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有害健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睡着了之后，我们的呼吸次数会变慢，也会减少，所以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二氧化碳停留的时间就会加长，而二氧化碳的作用和麻醉剂又有一点类似，会让人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的。所以啊，我们会常取笑别人说，你这糊涂蛋恐怕是已经睡昏了头吧。这句话不但是有根据，而且是有道理的。另外，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某一天睡得太久，也会觉得精神恍惚，好像要再去睡，这就是二氧化碳中毒的现象咯。那么正常的睡眠每天7-8小时就够了，也有人像爱迪生啊，以及这个美国总统林肯，他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就够了，这个也不会妨碍健康。当然睡觉也可以分期付款，累了就休息。另外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专门在晚上工作人员，譬如这个报社的编辑，还有警方的治安人员，以及电信人员或者是医护人员，他们经常熬夜工作，白天才睡觉，这样长期的日夜颠倒到底会不会影响健康呢？根据医学报告啊，不管是白天工作夜间睡觉，或者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这对于健康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得不错哟，在箴言书上6章那边说，懒惰的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亲爱的朋友，不要再昏昏欲睡了，醒醒吧，来，我们再来品尝这道小点心吧。
成语故事，大家好，我是朱文，又到了为您制作成语故事小点心的时候咯。还记得上个礼拜的成语故事吗？
我知道我知道，是病入膏肓。
哎呦，不对不对呀，我上个礼拜才说的是病入膏肓。你看这个阿布叔叔啊，他怎么会讲错了呢？讲成病入膏肓了呢？
我是故意讲错忙字啦。如果到时候啊真正用这个成语的时候，我又故意讲错，那真的就无药可救啦。
啊，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他是无药可救了，这真的就是病入膏肓了。亲爱的朋友，你想想看啊，你自己认为你在什么事上是无药可救了呢？也是病入膏肓了呢？如果啊你是功课上或是事业上的，那就请不要灰心哦，记住爱嗲加爱牙哦。
漂亮，没想到你还会讲台语啊。爱嗲加爱牙，
爱嗲加爱牙，那就是要拼哦才会赢哦。你记上了你的本分了吗？如果你记上的本分啊还是失败了，那不是你的错哦，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你还是要更加的努力，等待机会的来临。总有一天啊，你会看见你的努力没有白费，你的功课会突飞猛进，你的事业会蒸蒸日上。阿布叔叔，你说对不对呢？
对，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向成功迈进吧。好，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小点心呢？
我带来的是一道油炸蝉。
啊，油炸蝉可以吃的吗？
待会啊才告诉你哦。 你知道吗？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在电脑班里面毕业了，同学们呢来一个毕业的聚餐，地点呢是在来意的一个山里面，为了当时可以欣赏流星雨和夜景，那天晚上的菜呀、啊，就有一道是炸的蝉呢，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知了啊，它是一种昆虫，黑褐色的，雄蝉呐、啊、有发声器，在夏天的时候啊，它们会在树上发出很长的鸣声，如果有好几只的话，声音真的是很大很吵耶。蝉呐、啊、是由幼虫到蛹，然后到成虫，这个听说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好像是要17年呢，不知道对不对耶。但是成虫的生命只有几个星期。当餐厅的老板告诉我们啊，那是蝉的时候啊，几位女同学啊都不敢吃，而男生呢吃得津津有味，一直鼓励我们试试看呐、啊，试试看呐、啊。后来啊，我们都一面讲话一面吃，不敢啊想这是蝉，想的呢是一盘炸的虾。吃了一只之后啊，我还打了一个寒战，觉得我好紧张，怕了说怎么回事哈，不晓得这个蝉啊肚子里面会怎么样，会不会滋滋的叫呢？心里面一直觉得怪怪的耶。
啊，原来你的声音这么洪亮，就是因为你吃了蝉啊。啊，那我也要吃。
好吧，下一次啊带你去吃。我今天啊为您调制的这道成语故事小点心呢，就是跟蝉有关的耶，叫做螳螂捕蝉。螳螂呢也是一种昆虫，不是那个蟑螂哦，记住啊，那个蟑螂好讨厌的哦，我最怕蟑螂了。这是螳螂，瘦瘦长长的，身体呢是绿色的，属于直刺类的昆虫，前脚呢有点像镰刀，能够捕食害虫。记得在小的时候啊，男生常常会抓两只来让他们打架，但是呢他们好像不会打架耶，只会挥舞着这个前脚的大刀比划一下而已。螳螂既然会捕食这个害虫啊，也就是表示它是益虫哦。到底螳螂捕蝉这个成语是在说明什么呢？单看这句话还是不容易明白的哦，如果再加上一句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就很容易懂了，是不是呢？螳螂捕蝉这个成语呢，它的来源啊是要从春秋战国的时代说起了。在那个时候啊，吴国的国王准备发兵去攻打楚国，可是呢左右的大臣们都认为啊，按照那个时候的情势，吴国是不适合去打楚国的，如果攻打了呢，不但对吴国没有一点好处，反而害处多多哦。于是大臣啊就想尽了办法去劝阻他，但是吴王呢他是刚愎自用的，下了一道命令给左右的侍臣说，任何人胆敢觐见我阻止对楚国出兵的，决定处以死刑。啊，这下子啊真的是没有人敢提出反对的意见了。不过吴王的太子名叫有的，他分析了群臣的建议之后，觉得真的是应该劝阻父王对楚国来进兵，但是呢又怕因此而触怒了父王，被推到午门外斩首哦。为了这件大事啊，太子真的是反复的思想计划该怎么样去做，最后呢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非常妙的办法来。太子一连三天，每天一大早起来啊，身上背着弹弓，手上拿着这个弹丸，在王宫的后花园里面走来又走去，清晨雾一般的露水呢浸湿了他的衣服，他仍然不回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了，是要引起吴王的注意。吴王啊果然注意到他这个儿子的行为，把他叫过来问， 你为什么每天都跑到后花园来玩，把衣服都弄湿了呢？这个太子友回答说，我在观察研究一件事情，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正在想它的道理是怎么一回事。他又告诉父王说，园子里面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蝉高居这个枝头，它一面吸着露水，一面悠闲地唱着歌，滋滋滋地叫个不停，自以为很安全，却不知道啊，后面有一只螳螂正高兴地找到了一顿大餐，也正举起它的双刀预备扑过去呢。而这只螳螂呢，也是想着去捕蝉，不知道身后还有一只黄雀正伸长脖子在等着要吃它呢。而更精彩的就是黄雀要捉螳螂来尝尝它的美味，他也不知道还有个我呀，拿着弹弓正在瞄着他呢。这山样的昆虫和飞鸟啊，都只知道贪图眼前的利益，以为自己很安全，而忽略了他们身后的灾祸。我实在是为他们啊，真的是又可笑又为他们悲哀呢。吴王听了太子友的这番话之后啊，顿时又觉悟了，连声说，对对呀对呀，于是啊就取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了。后来的人呢，就用螳螂捕蝉，或者呢是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成语来比喻那些只知道贪图眼前的小利而不顾后患的人。在现今的世代，有许多人他们在做坏事的时候啊，从来不去考虑它的后果。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去犯罪的人呢，总认为自己很安全嘛，一定啊不会被这个这么倒霉哈、哦，一定不会被抓到的。但是啊，还是被抓到了，因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有一位年轻人，他偷了一笔钱，被他的朋友看见了，要挟要分一杯羹，后来呢没有谈好就发生了争执，打打杀杀，最后还是被警察逮到了，送到看守所去。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必会追上我们，意思呢是要提醒我们每个人不要去犯罪，因为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都要去考虑后果。如果明知道是不好的就不要去做，做人处事都是一样的。相信啊，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呢都是聪明人。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小点心你还喜欢吗？我是朱文，下周见，拜拜。
谢谢朱文，我们介绍这句成语螳螂捕蝉。各位朋友，我相信你都有上一般传统市场的经验吧。有一次啊，我在市场上看到了一位穿着这个非常单薄的残障人士在地板上慢慢的爬行着，可以看到那些脏脏臭臭的污水还有夹杂着市场的这种鱼肉的血水啊，沾满了他的身上，而他手到之处众人都纷纷的回避，谁也不愿意将身上的硬币施舍给他。但是后来我看见了一个国中生慢慢的走向那位残障人士，在他的碗里面放下了好几十块钱的硬币。 但是站在国政生旁边的同学却小声地告诉他说，你干嘛给他钱啊？你没有看过新闻啊？现在有许多诈骗集团都利用这些人来替他们赚钱啊，你难道不怕被骗啊？后来我听到的那位好心的国中生微笑地说，我情愿被骗100次，也不愿错过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漂亮呀，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位爱心的国中生一样。各位朋友，当我听完这段对话啊，让我不禁想要问，现在的台湾到底是什么社会啊？连我们想要去同情别人，去帮助别人，都还要担心会不会被骗。再这样下去啊，久而久之，又有谁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呢？有一句话说啊，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也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阿布叔叔愿意用这句话与各位朋友共勉，祝福我们的社会更祥和，更有爱心。来，一起来品尝这道可口的小点心吧。
小小广播剧，家是父亲的王国，是母亲的世界，是孩子的乐园。家是一扇唯有用爱才能打开的门。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一出真实的故事，剧名就是《真情的爱》，由信义广播中心剧团演出，陈锦瑜编剧，林正茂录音，母亲朱文担任，女儿玉轩、慧英担任，女儿的好友李淑娟、心如担任，卢明华、阿布担任。欢迎收听。喂，请问找哪一位啊？
喂，请问许玉轩小姐在家吗？
哦，玉轩啊，
对，
哦，她在，请等一下哈。
好，谢谢。
玉轩啊，玉轩，你的电话。
哦，来了。
喂，我是玉轩。
许小姐你好，我是卢明华。
卢明华。
对。
我想起来了。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吧？
还不错啦，可是目前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当面谈一谈，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呢？
这样啊。
嗯。
那现在可以吗？我下午都有空。
你好，那要在哪里碰面呢？
就在我家啊，怎么样？
在你家？你是说要我到你家啊？这不大方便吧？
很方便呢、啊、我妈妈也在家啊。要不要我给你地址？很好找的。
好吧。我想我知道大概的方向吧。
好吧，那我就在大门口等你咯，待会儿见。
好，待会儿见，拜拜。
妈，我们冰箱里面还有水果吗？待会儿有朋友要来耶。哦，还有西瓜，我去切一盘来。你说的朋友是打电话来的那一位吗？
对啊，他叫卢明华，我们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谈一谈。
工作？他是你的同事吗？
这个还不大算是吧，他去受过半年的训练才刚刚回来。
哦，那他是
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放心啦，我们只是谈工作而已。他可能快到了，我要到楼下去了。嗯，
还以为我敏感，你自己才敏感呢。
天哪，这几份资料麻烦你进电脑建档。
好的，我马上办。
喂，哦哦，找玉轩的，哦，请你等一下哈。
请问玉轩小姐在吗？
秦娟呐，不要这样嘛。喂，我就是。哦，好，我知道了。下午六点见，拜拜。
就是他，卢明华对吧？
嗯，淑娟，开始工作吧，我忙得很呢。
哈哈，忙得很呐、啊，少来了，忙着谈恋爱对不对？
淑娟啊，我们是好朋友，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嘛？
我怎么啦？雨轩，就因为我们是同事又是好朋友，我才关心你啊。三天两天就一通约会的电话，瞒得了谁呀、啊？玉轩，你们是真的在交往吗？
哎呀，这一直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已经一年多了，现在算是我们真的是在交往吧。
既然是真的，就应该用成熟的心去面对啊，而不是逃避。男女两个人彼此相爱是很自然很美的一件事啊。
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坐过监牢的人啊。唉，虽然已经完全悔过了，改头换面，别人还是用有色的眼光在看他，连我妈妈也一样，到现在啊，他还是坚决反对我们的交往。
唉，天下父母心嘛，他也是为你好啊，怕你选错对象，嫁错郎，走错路，将来一辈子受苦。
这点我也是知道，所以我自己也是很痛苦，只好尽量把这件事情隐藏起来，以免更多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
雨轩啊，我是过来人，很能够了解你的感受，但是相爱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别人怎么看都不是最要紧的，重要的是你们两个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为自己所选择的负责到底。既然你自己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卢明华，也信任他，就应该用成熟的态度坦然地跟他交往才对啊。
跟明华的交往是个很自然的机会，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平安，没有什么挣扎。嗯，只是遭受到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时，心中感到很无奈。不过幸好有淑娟的提醒，我们开始参加辅导课，学习认识自我，认识对方，如何的沟通，如何的处理问题等等，我们都很努力的学习，希望为将来美满的婚姻生活打基础。同时我也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希望母亲的心能被软化，有妈妈的祝福才是我步上婚姻之路最大的喜乐。
午两点的吗？怎么现在就来了？
应该不会吧，我去看看。啊，是淑娟呐、啊，你怎么来了？哇，还买那么多花、啊！哇，是淑娟来喽！
哦，好漂亮的花啊！淑娟，你这是干什么呀？
替你们高兴嘛，特地送花来庆祝啊！哎，赶快赶快，拿些花去出来，我可是插花高手哦，记得哦，海绵要吸水哦。
哦，好，我去拿。哎，妈，你们先聊聊啊。
淑娟啊，玉轩跟卢明华的事情真的是要谢谢你了。今天下午啊，南方的家人要来拜访，我好紧张哦，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呢。
伯母，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了。我认识明华，他实在是一个诚恳稳重的人，你放心吧。
哎，教会的牧师啊跟师母也跟我谈了好几次，我现在啊已经明白，也已经能够接受了。
是啊，玉轩啊，知道你改变心意之后啊，真是好高兴哎。而你的婚事啊，如果得不着父母同意和祝福啊，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
嗯，我知道，当初啊，我反对的原因也是为了他将来的幸福。你想想看，一个度过煎熬的人，怎么不令人担心呢？可是啊，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相信啊，当一个人他的心中有上帝，就一定能够彻底的改变，这样啊，我才放心把女儿交给他。
对，我自己也有孩子，能够了解你的心情。
好了，都准备好了，可以插花了。
玉轩，你也该学学插花啊，以后啊可以布置家庭啊。
你看看我妈，比我还急呢，每天一下班就赶着我要到厨房去学做菜，现在又要我学插花了。
玉轩啊，我真为你高兴哎，你一定觉得很幸福吧，以后的路啊还很长，我送的这些花，有玫瑰花代表爱，百合代表纯真，菊花代表永恒，每一种花都有它的含义哦，也代表所有的朋友对你们的祝福。
我好感动哦，淑娟，谢谢你。
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为你准备了这几道小点心，您还喜欢吗？不要忘了我们下个礼拜空中的约会哦。这个节目是由潮州信义广播中心提供，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为了要感谢您的收听啊，我们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特别的你，就是一张长笛演奏的 CD， 非常好听哦，需要送给你的，不要怀疑，只要你来信或者是打电话，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礼物啦。卡去外进哦，我们的电话是0878824640，0878824640，我们的地址是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我是阿布叔叔，愿上帝祝福您，拜拜。
我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你，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因为我